哎，那位众圣徒平安啊！我们今天要来看雅各第二章。那雅各中的女子，主称她为佳偶啊，她代表渴望与主建立亲密关系的基督徒。那她往这个里面的天地去寻求主，她在内室找着主，她向主献上爱的拿达香膏。他学习与主同住，住在主里面。他看自己是一朵为主绽放的玫瑰花，是一朵为主盛开的百合花，就是很平凡，很卑微。请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二章一到七节。雅各二章一到七节，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我是沙伦的玫瑰花，是谷中的百合花。我的佳偶在女子中，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；我的良人在男子中，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。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，尝他果子的滋味，觉得甘甜。他带我入筵宴所，以爱为旗在我以上。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，给我苹果畅快我心。因我思爱成病，他的左手在我头下，他的右手将我抱住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
如果你去看和合本圣经雅各二章提到的玫瑰花，那个小字写着或作水仙花。那一般学者也认为是指着水仙花说的，因为这个希伯来文的玫瑰是指有球根的植物啊。那在巴勒斯坦中央山脉跟地中海之间，北到该萨利亚，南到约帕，还有耶路撒冷、耶利哥附近的山坡，都可以看到这个水仙花，是非常平凡、非常香的花。那虽然佳偶自认是一朵平凡的玫瑰花，或者说平凡的水仙花，但是他身上的基督馨香之气非常的吸引主自己，所以他是耶稣心上的那一朵玫瑰花，是耶稣非常欣赏的那一朵水仙花。那佳偶也提到自己是谷中的百合花，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，你就会发现这个谷是复数，是指这个堕落世界中那些黑暗低地。所以当主俯瞰全地的时候，他看到在这个黑暗堕落的世界中有一朵洁白清纯的百合花，是为着主自己而盛开。百合，我们通常你在教会看到的这个百合花也多半都是白色的，所以百合是代表纯洁。佳偶是一朵向主存着纯一清洁的心的百合花。主说，我的佳偶在女子中，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。那荆棘是指罪，因为亚当犯罪之后，荆棘就从地里长出来，所以这个罪恶的世界遍地长出荆棘。纯洁如百合花的佳偶，它是出淤泥而不染，出荆棘而不伤人。荆棘会刺人，佳偶没有因为活在刺人的环境中而变得苦毒，他仍然竭力追求全然成圣，继续被仁爱的灵充满，彰显出主那个圣洁的容形，就像百合花一般清纯，让主赏心悦目。甘夫人这样讲，她说，我的佳偶在女子中，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。新郎是用这些话让佳偶知道他的进步，他在主面前好像一朵极纯洁芬芳的百合花，让主的心喜悦。而其他的女子们还没有变得温顺柔软，也不愿意让自己受苦，好得着圣灵充满，所以他们就好比荆棘一样的顽固，刺伤凡靠近他们的人。那这些人被极易霸占，沉湎于自己的意愿，拒绝被神的灵引导，这个就是佳偶在他们中间受苦的原因。 叫愿意完全顺服神的旨意，而其他人却竭尽所能地要使他偏行正路，偏离正路。然而百合花即使被荆棘包围，仍完好地持守它的纯洁跟清香。同样的，那些弃绝自己顺服神旨意的人，虽然深受那些偏行己路凭仁义侍奉而不跟随神恩典运行的人的反对，仍然蒙神保守。那叫接着这样讲，他说，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，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。所以叫把良人耶稣比拟为苹果树，苹果树开花的时候很美，所以良人在叫心目中美如苹果树。那叫最大的享受就是欢欢喜喜坐在主同在的荫下。坐就是指完全的安息，彻底的安歇。叫的灵性一路成长，都因为他懂得安然坐在主同在的荫下，让主自己可以做工在他身上。我再讲一遍，这个叫灵性能够一路成长，就是因为他懂得安然坐在主同在的荫下，让主自己做他要做的工在加偶身上。所以加偶并不会想说我要忙碌地做工，这样主才会更爱我。没有，他晓得他要歇自己的工，进入安息，欢欢喜喜地与主在一起，得着主同在的荫庇。你知道苹果树开花以后就会结出香甜的苹果啊，这个苹果能够开胃润肺，健脾止咳，生津止渴，除烦解暑，补血安神，具有多重的功效。所以苹果被称为果中之王，所以有的人每天都要吃一粒苹果，就是因为它是果中之王。那叫坐在苹果树下尝它果子的滋味，觉得甘甜。那个意思就是，既然苹果是果中之王，那我们知道那个圣灵的果子最重要就是那个仁爱，对不对？有人说其他的果子其实就是这个仁爱里面所包含的，所以叫品尝万王之王的仁爱果，品尝万王之王的爱，让他欢喜快乐，灵力饱足，心觉甘甜。但是呢，良人要给他的恩典不止于此，主带他去筵宴所，以爱为旗在他以上。筵宴所是主摆设丰盛属灵大筵席的地方，主要让加偶跟众圣徒一起吃主喝主享受主。那古代东方人请客的地方会挂上旗子，通常上面的字是姓氏，比方有一个姓蔡的人要请客，他的旗子上面一定是蔡，哦，别人就知道说，哦，是蔡家的人要请客。但是主挂爱的旗子是表明主用爱来护庇众圣徒，每一道菜都是爱。所以叫吃主爱的灵粮，喝主爱的活水，他心中思爱成病，他吃了还想再吃，他喝了还想再喝，他里面仍然有神圣的不满足。所以叫就发出了爱的呼求，说，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，给我苹果畅快我心，意思就是给我更多主的同在。叫求这个葡萄干，你知道葡萄干的营养价值很高的，它的主要成分是葡萄糖，这个葡萄糖在体内被吸收以后立刻就变成身体所需的能源，所以能够增补身体的力量，对恢复疲劳很有效。而且葡萄干富含铁质，对贫血的症状也很有功效。葡萄干跟生葡萄最不同的地方是，这个葡萄干它经过曝晒的过程，它含有生葡萄所缺乏的贵重成分，其中一叫做多元酚，其中一种成分叫多元酚，可以保护身体免受自由基之害，是一种抗氧化的副物质。这个多元酚可以不要让自由基感染细胞的干扰细胞正常运作，所以这个葡萄干是代表圣灵的工作。 圣灵呢要把主的同在带给我们，使我们的灵魂体充满生命之灵，要保护我们的灵魂体。教也向主求苹果，苹果富含维生素还有矿物质，代表主爱的同在，代表主爱的同在。那教懂得欢欢喜喜坐在主同在的荫下，享受主爱的苹果，他心中畅快，他尝过了还想再尝，他得着主那个爱的同在，他还想要得的更丰盛，他对主思爱成病，他热切地可想主自己。但愿我们都对良人耶稣思爱成病，我们的灵昼夜渴慕主，思念主。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葡萄干，求主借着圣灵赐给我们主的同在，增补我们的灵力，使我们做一个得胜者。也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苹果，让我们充满圣灵的爱跟喜乐，满有主的同在，我们的心灵畅快，而且得释放。我们的良人以爱为旗在我们以上，那个意思就是说，良人要把他完全的爱，他全圣的爱，他舍命的爱，都借着圣灵丰丰富富地浇灌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成为馨香的水仙花，成为玫瑰花，成为纯洁的百合花。雅各二章六节说，他的左手在我以下，他的右手将我抱住。那因为骄傲对良人思爱成病，所以良人就用拥抱来回应他，左手在一个人头下，右手在抱住，那个就是一个拥抱，所以良人用拥抱来回应他。圣伯纳认为左手是代表主舍命的爱，支撑着骄傲的头，使他的心思稳定，免得被地上的情欲引诱陷入最终。而诗篇十六篇十一节说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，所以主的右手将骄傲抱住，意思就是主以永远的福乐环绕着骄傲，充满骄傲。甘夫人这样解释，甘夫人说，他的左手在我头下，他无微不至地扶持着我，因为呢他要使我魂的各部分有幸与他联合。他的右手呢是代表他的全能跟爱，这手圣洁的拥抱将使我对他有完全的享受。他说这个是本质的联合。然后他又进一步讲，他说他右手拥抱我是要与我订婚，他要拥抱我，用订婚来把我和他连结在一起，这婚约使我有结婚的盼望。当他愿意这样抱住我与我订婚，我就不会惧怕日后生变。所以将来你在第三章会看见他要结婚了，所以他认为这里只是订婚。那骄傲思念主的爱，主就来靠近他，拥抱他。但骄傲的属灵生命还没有成熟，他需要在主的爱中成长，主容许他有成长的空间，所以不容许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来惊动他。主说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那这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呢，灵性尚未成熟，他们缺乏属灵的分辨力，也不了解圣灵的工作，也不了解神做工有不同的时期，不了解骄傲在爱中成长是有阶段的，主容许他有成长的时间，所以不容人惊动他，要慢慢地引导他。而且主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他们，这个羚羊跟母鹿都很容易受惊，一点小声响就会吓走他们，他们很容易被吓着，随时都准备跳开逃走。那骄傲的属灵生命在这个阶段就像羚羊跟母鹿容易受惊吓，你需要温柔地对待他。因此主嘱咐耶路撒冷的众女子，不要干涉他的追求，你也不要去指出他身上还不顺服不成熟的表现，你要等他自己觉醒，等他自己情愿顺服，你就把他交在主的手中， 主自己会带领他往前去的。所以教是神手中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被神摩塑中。请我们再来读雅各二章八到十七节，读雅各二章八到十七节，一起来。
良人的声音，看哪、啊，他穿山越岭而来。我的良人好像羚羊，或像小鹿，他站在我们墙壁后，从窗户往里观看，从窗棂往里窥探。我良人对我说：“我的骄傲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。”因为冬天已往，雨水止住过去了，地上百花开放，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，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。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，葡萄树开花放香。我的骄傲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。我的鸽子啊，你在磐石穴中，在陡岩的隐秘处，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，得听你的声音。因为你的声音柔和，你的面貌秀美，要给我们擒拿狐狸，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。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，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，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。我的良人啊，求你等到天起凉风，日影飞去的时候，你要转回，好像羚羊，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。
加奥对良人的声音跟动静敏感啊，他说：“听啊，是我良人的声音，看啊，他穿山越岭而来。我的良人好像羚羊，或像小鹿啊，穿山越岭。山在圣经里代表拦阻、艰难。啊，加奥呢，将耶稣看作像羚羊一般。你知道羚羊类的动物呢，共有86种，其中一种叫做瞪羚，它的行动非常敏捷，耐力相当的好，它可以用80公里的时速奔跑超过1小时也不觉得疲累。所以用羚羊来代表主大有能力，它能够轻易的爬上高山，越过一切拦阻，得胜一切艰难，勇于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对加奥而言，这是一个新的启示。耶稣宛如一只得胜的奔驰中的羚羊，身手矫捷，精力无限，能够克服种种障碍，轻易地胜过所有仇敌的权势。所以主勇敢地踏上十字架的艰难载路，他越过死亡的障碍，还有阴间的拦阻，然后他从死里复活，他要来带加奥一同前去穿山越岭，一同经过厉害的征战，让他可以经历主复活的大能，结出丰盛的果子，进入更丰盛的生命。那加奥也提到良人像小鹿，那个长出角的小鹿是美丽的象征。小鹿大概第二年就已经开始长角了，所以长角的小鹿是美丽的象征，良人在加奥心中极其美丽。但这个时候加奥躲在墙壁后面享受主，欣赏美丽的主，他觉得很甜蜜，很幸福，他觉得这个已经是属灵的高峰了，所以他不会觉得这道墙壁是个阻挡，反而躲在墙壁后他觉得很安全，很有屏障。所以这个时候他并不想起来与良人同去，他不想去过那种征战的生活，他只想要在主里面过一种安静快乐的生活。此阶段的他很注重自己的享受跟快乐，所以他不想顺服良人的呼召去征战。雅各二章九节说，他站在我们墙壁后，从窗户往里观看，从窗棂往里窥探。他站在，这个时候耶稣站立，显示他有功待做，他预备展开行动。在圣经中似乎把主描绘为坐着比站着多，主安坐在天上是说到他坐在一个安息和掌权的地位，但是雅各二章九节主是站立着，他已经预备好了，他也有所行动，他站在墙壁后，从窗户往里观看，他想要邀请加奥跟他一同去葡萄园，但是加奥正安坐于墙内， 这是一道自我保护的围墙，把葡萄园的种种问题、周围的需要都关在墙外。这道墙使教不愿去冒凭信顺服的危险风险，因为他喜欢墙内安逸的环境。良人对教说：“我的教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。”良人称呼他佳偶 My love， 强调主爱的感情。良人称呼他我的美人，强调主在他身上的工作，使他变得美丽。良人呼召他的佳偶，他的美人起来，与他一同出到墙外，一同去穿山越岭，一同去葡萄园，请拿小狐狸。所以良人是在向佳偶这个安逸的生命挑战，他不想让他陷在自满中，所以跟他说起来与我同去。然后良人就进一步跟佳偶解释，因为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了，地上百花开放，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，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。冬天，冬天是枯干寒冷不结果子的季节，很多树都凋零了。可是冬天以往，就是冬天的暴风雨都过去了，所以春天要来到，花也开了。所以在自然界里，百花盛开就是收割快要来到的征兆。葡萄树它结果子之前一定会先开花的，所以这些花朵就是宣告丰收快要来到了。那在收成的季节里，以色列到处都可以听到斑鸠的叫声。那个良人告诉教说，现在是百花，地上百花开放，百鸟鸣叫的时候。你去看雅歌二章十二节这句话的下面有小字写，或作修理葡萄树的时候。所以良人跟他说，修理葡萄树的时候已经来到了。二章十三节说，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。你知道无花果树先结出青绿的果子，再慢慢成熟转变成暗红色的。接着良人提到葡萄树开花放香，幼嫩的葡萄已经开始散发出香味，虽然还十分幼嫩，还没有成熟，但良人提醒佳偶，现在要赶紧展开行动，现在是修理葡萄树的时候了。所以主说，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。良人呢再次呼召佳偶跟他一起去修理葡萄园，因为如果你现在不修理葡萄园，到时候不会有好收成，收割的初期已经开始了。所以耶稣提醒佳偶去葡萄园跟他一起去拿小狐狸，你说大狐狸比较大，他可以把果子咬掉，但小狐狸小嘛，他够不到果子，他就开始咬那个葡萄树的嫩枝，使正在开花的葡萄树就结不出丰硕的果子了。雅各二章十四节，良人称佳偶为我的鸽子，因为佳偶有鸽子眼，他专一的注视良人，还有鸽子是成双成对不分离的，所以鸽子象征佳偶的纯洁跟忠贞，好，完全委身于良人。良人跟佳偶说，我的鸽子啊，你在磐石穴中，在陡岩的隐秘处，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，得听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柔和，你的面貌秀美。我的牧师荣教是这样讲，他说良人早就看见佳偶了、啊、第一章还不是提到他跟佳偶一起坐席嘛？坐席一定是面对面，他已经看见佳偶了，那为什么又对佳偶说这些话呢？他说这个磐石穴是预表十字架，磐石它被击打才会有穴，好像良人的意思是说，我要看被十字架破碎过的你，你还没有被十字架破碎过，但我盼望这样子看见你。这跟保罗所告诉我们的一样，我们身上要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还有这里也提到陡岩的隐秘处，陡岩的隐秘处很高的地方，你需要费力地爬上去。在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把这个陡岩的隐秘处翻译作在悬崖峭壁的裂缝，悬崖峭壁当然也是在高处，对不对？你要上到陡岩的隐秘处，那是上升， 你要上到悬崖峭壁的裂缝，那也是上升，是预表属天复活的生命。所以教必须经过磐石穴，他与主同死，他才能够上到属天的高处去与主同活。换句话说，主会允许加偶遇见不容易的环境，要帮助他向己生命死掉。如果加偶不发怨言，他学习谦卑顺服，在这样不容易的处境当中，他学习用柔和的言语跟态度回应周围的人，他向主发出柔和的歌唱声、赞美声、祷告声，他脸上带着爽朗的脸色跟笑容，那么主就会对加偶说，我很高兴得见你的面貌，得听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柔和，你的面貌秀美。所以一个人经过这个十字架破碎的工作之后，他骄傲的天性被对付，他整个人谦卑下来，声音柔和了，面貌秀美了。也就是说，主盼望看见在加偶身上有被破碎过后的美丽。有一位很出色的雕刻家叫鲍恩，鲍恩的作品简直是原物的翻版。他说，雕刻一只鸽子很简单，你只要看着木头，然后想着鸽子的样子，然后除去所有不像鸽子的部分就行了。神也是这样，他看着你跟我，就像是看着一块粗糙的木头，他想着那有基督柔和谦卑样式的男人或女人正隐藏在这个树皮、树节、树枝之下，然后他就除去不合乎基督形象的部分。如果我们能够看见自己被神破碎、被神雕琢后的最终样式，必定惊叹不已。但是首先，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是未经雕琢的木头。我愿意让神这位伟大的雕刻家，按照他的心意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切割、破碎、削平、磨光。我们要把各样的环境，神所安排的各样环境，不管是顺境或逆境，都看作是神用来塑造我们的工具。神逐步地塑造我们，慢慢地使我们这原本粗糙的木头成为他心中那个美好的样式。在这样一个破碎雕琢的过程，时而美好，时而痛苦，但到了最后，神会使我们成为他儿子的模样，就像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所说的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所以神一定要做完全之工在我们身上，他不会放弃他的工作的，直到我们像耶稣一样柔和谦卑，声音柔和，面貌秀美。雅各二章十五节，良人对加偶说，要给我们请拿狐狸，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，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。所谓的葡萄园，就是指加偶的心园，指加偶这个内在生命的园子。主期待加偶的生命长大成熟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但是那个小狐狸会毁坏这个生命的成长。所谓的小狐狸，就是人的己生命，人的天然本性，人的老我。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老我的表现，需要主自己来光照，或者是借着一些人事物环境来显明。神一显明我们的老我是什么，我们就把它交给神，与神合作，让圣灵把这个老我钉在十字架上处死刑，而且求主的生命之灵，生命之灵充满我们。其实很多人的老我是没有耐心，没有耐心。有的人追求主只有三分钟热度，遵守主命令只遵守三天，第四天就我行我素了。还有有家庭的小孩子，有的人教小孩只有三分钟耐心，然后就开始火气上来了，就骂他，你很没有用，你没出息，你怎样怎样，你将来只配送便当。 他做错一些事，你就把他将来的路都给定死了。其实我跟你说，孩子依靠你，你在他心目当中其实很有分量的。所以你讲一句负面的话，你就是把一个很不好的种子种在他心里面，这样他会一辈子想我没有用，我没有出息。你说我不过是当时气话而已，不，你一句气话，你再讲十句正面的话都无法挽回的。所以你如果家中有小孩，你要学习做一个骂人骂得有艺术的人。啊，什么叫做骂人骂得有艺术？就是你骂的话语里面应该要替他指出正确的方向，正确的道路。你到底是为他哪一件事情生气，那他是应该怎么样子改过来，你就应该在这个骂他的话里面指出那个正确的道路，正确的方向，这样才会对他有造就性。所以什么时候神光照我们里面有烦躁厌烦的情形出现，或者我们真的讲错话了，骂错了，那我们就立刻向主认罪悔改，求主的宝血洁净自己，而且切切的向主求恩典，求主的忍耐的灵、智慧的灵来充满我们，接受基督的忍耐做自己的忍耐，接受基督的智慧做我们的智慧，叫我们要骂小孩的时候骂得很有智慧。我们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学基督的忍耐，不管自己的感觉如何，继续追求主，我们就是花时间亲近主，让主那个忍耐的灵、智慧的灵来充满我们，致死这个没有耐性的小狐狸。还有些人的老我就是很容易忧虑，只要身体出现一状况就以为自己得了重症，只要呼吸有一点不顺就认为要回天家了。这样的人一定要学习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主，你要相信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所以耶稣会负责。所以我们虽然身体不舒服，我们继续来到主面前仰望主，注视主，倾听主。如果主要你去看医生，那要求主赐给你智慧，或者是跟有资讯的人交通，去找合适的医院看对的医生。如果你仰望主，实在觉得主没有要你去看地上的医生，那你就来找天上最伟大的医生，从他支取属天的医治与神圣的健康。如果你祷告一段时间，你只得到渐进和局部的医治，那不要容许魔鬼把忧虑的心思火箭射进你的心，不要一直在那里看自己的症状，你要举起感谢的藤牌、赞美的藤台来抵挡那个忧虑的火箭，更加信靠主，继续相信坚持，因主受的鞭伤我可以得医治，我相信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代替我的软弱，担当我的疾病，我为着主已经给我的医治跟恩典，我感谢主，所以我继续花时间亲近主，直到我摸到主衣上的穗子。在身体状况许可的情形之下多聚会，在聚会中领受医治的恩膏，这样你能够擒拿忧虑这只小狐狸。还有的人身上的老我是缺乏反省自己的意识，因此就没有谦卑的心，灵性没有办法长进。但有的人刚好相反，他的老我是很容易内省，很容易内省。日本一位有 很有名的基督徒叫内村健山，就是这种人。他有语言的天分，11岁开始学英文，1877年他进入北海道一间以英文为主要授课语言的学校，1878年他接受了卫理宗的洗礼成为基督徒，1885年9月他到美国的新英格兰进入安莫斯特学院求学，而校长 Julius Holy Seely 这个人成为他的精神导师。在这段贫苦留学日子里，有一天校长就跟他讲，他说，内村君为什么不停止内省，转而抬头瞻仰十字架上救赎你的耶稣呢？ 这番话让他明白，原来自己葡萄园中的小狐狸是过度的内省。于是他不再看自己跟自己的问题，他仰望为他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因此他转眼仰望耶稣，他的灵性就开始有极大的反转。还有，有的人的老我是太受别人言语牵制，被人称赞哇乐不可支，被人责骂或非议就情绪低潮。金币士写效法基督的金币士这样讲，他说，虽然你受人称赞，但你并非比别人更圣洁，虽然你受人责骂非议，但你并非比别人更卑鄙。你是怎样的人，上帝已经知晓，他人不能说你比谁伟大。一个人如果能够行善而不多顾及自己，象征了他的灵魂温良。一个人若能不指望受别人的安慰，表明他的纯真，表明他全然把自己献给上帝。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的肯定是来自神，我们的肯定是来自神，所以我们一心就是要讨神喜悦。如果别人称赞我们，我们立刻把荣耀归给神。当别人非议我们的时候，如果是误会，那不用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听凭主怒。如果别人骂我们，若骂得有道理我就接受，如果骂得没有道理，你就跟主祷告说，主啊，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，人的愚怒你要禁止，这样你就可以去拿小狐狸。先信博士他把约书亚战胜迦南地的31个王比拟为31种老自己。哦，老自己这么多，31种，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讲31种老自己了，我挑几个来讲。例如 self love 自爱，这是一切老我的根源，专顾自己，专爱自己。我们必须忘记自己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那耶稣就是我们标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专一的追求主。我在说，弟兄姐妹，这件事很要紧。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让你分心，稍微有一点事情，魔鬼搞出一点事情，你就哇，今天不能聚会了，又去处理那件事情更重要。不，你要专一的追求主自己，看重聚会，专一的追求主自己，单单爱耶稣，你才能够起拿自爱这只小狐狸。有一种老自己叫 self will， 任性，自己的意思，这是己生命的始祖，让一个人呢习惯照自己的意思行。我们必须放下自己的意思，向神降服，让我们自己的意思逐渐被神的意思所取代。至终神的旨意，神的意思与我们的想法相符合，这样你就起拿了己意这只小狐狸。另一种老自己是自我放纵， self indulgence， 这种人生活方式跟享受就是依照自己喜欢的，我爱怎么过就怎么过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。但是保罗说，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我要荣耀神，常常用这个想法，我就是要荣耀神。反正说我所做的一切大小事情都必须荣耀神，这样的思想护持自己的心思，才能请拿自我放纵这只小狐狸。另一个小狐狸是求自己的益处， self seeking， 这是世界的灵。诗篇49篇18节说，你若利己，人必夸奖你，利己人必夸奖你。但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是要让神掌管并祝福。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让神自己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，这样就能起拿利己这只小狐狸。还有一种老我就是自满、自我陶醉 （self complacency）， 就是很欣赏自己的天赋、资质、才干、灵性，一想到自己，哇，就有膏油的味道啊！不留心听别人的话，只想要找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。那这样的人一定要看《谦卑》这本书啊，要在神面前谦卑下来，低伏敬拜主，安静等候神。 真实遇见伟大的主，然后去从主得着满足，而且学习看见别人的优点，这样才能起拿自满这只小狐狸。另外一种老我是自信 self-confidence， 信赖自己的力量，信赖自己的判断跟处事的能力。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学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神，求问神，顺服神。我们承认自己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人，这样才是虚心的人。你看见自己一无所知一无所知一无所能，所以我一定要全心倚靠神，每一天倚靠神，不管做什么事我都是要倚靠神，这样你才能起拿自信这只小狐狸。另外一个老我就是自觉自我意识 self-consciousness， 就是一个人常常想到自己，他活在自己的阴影中，他会去分析自己的每一个思想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。我有一个更高更伟大的意识，就是对神同在的意识，常常去意识到神与我同在，才能救我们脱离自觉。我们要常常追求圣灵充满，因为圣灵是把神的同在带给我们。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容易意识到神的同在，他对自己没有什么感觉，也没什么好说的。另外一种老我就是自贬 self-depreciation， 对自己评价很低。如果他看见自己的名字印在某些书或刊物上，就生怕是张狂了。如果被请做某项服事，他也没有先仰望主，就说啊，我做不来，我做不来，就推辞。这个都是老自己。真正降服的生命是，你看见自己的名字印在书上，或别人提到自己的名字，或是你答应做某一项服事，你心中就是平静安稳，不受搅扰。你的眼目注视主自己，你把荣耀归给主，你也倚靠主去服侍，这样的人他会有真安息，而且能够起拿自贬这只小狐狸。另外一个老我是自我辩护 self-vindication， 自我辩护。有的人他不会接受超过他所应得的称许，可是他坚持他应该得的评价。如果别人指出他一点小毛病，他就一直辩护，不愿让人低看，而且十分坚持自己的权益。但主不是这样的，主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人所轻看的奴仆形象。宣信博士这样讲，他说，我相信我将来所得的赏赐多半是出于别人对我有不公平的待遇。如果 你最近正遇见很不公平，让你真的是愤愤不平的事，你听听宣信博士讲的话，我相信我将来所得的赏赐多半是出于别人对我有不公平的待遇。所以我们要用感谢跟赞美来取代争执跟辩解，才能起拿自我辩护这只小狐狸。另一种老我是敏感 sensitiveness， 有的人像玻璃瓶，你不能碰，你一碰到他某一点，他就大大受伤流泪，他为你讲过的某一句话念念不忘，为你做的一个动作揣想这个其中的意义很多日子。如果你知道自己是一个很敏感的人，那你一定要记住诗篇五十六篇第四节。诗篇五十六篇第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倚靠神，
哇！我倚靠神，必不惧怕。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
对啊，血气之辈讲一句话，做一件事情，能把我怎么样？好，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有正面的思想。有时候别人他讲了一句不中听的话，那我们就是告诉自己说，我想对方没有恶意，世界上没有舌头很完全的人嘛，所以对方讲这句话我想他也没有恶意啦。可是即便有，我倚靠神，我要赞美神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所以我们就是转向主，单单注视主，不要再去回想 对方所说的话或所做的事，你更多的赞美神，更多的感谢神，更多的去宣告神的话，认定神的话是真实的，就能擒拿敏感这只小狐狸。那种老我就是占有欲 selfish possessions， 占有欲，人从小就会强调这是我的，这是占有欲。但是对神儿女来说，任何财物不过是神交给我们经管的，我们只是地上的管家，不是拥有者。所以在不义的管家主讲的这个比喻中，主称地上的财物是别人的东西，地上的财物是别人的东西，好，只有永存的事物，对不对？才能成为我们的东西。所以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去使用或分配神交在我们手中的东西，或是神交在我们手中的钱财，我们单单以神跟神的旨意为满足，这样我们就能够擒拿占有欲这只小狐狸。当我们从这四级的捆绑中得释放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再紧抓着钱财、房子、儿女、朋友等等，我们会以神为乐，所以我们就进入真实的安息。另外一种老我是私己的享受 selfish pleasures， 你知道有两种享受，一种是单单为自己而享受，一种是因与神的旨意和谐而有的享受。你知道我们追求神的同在，我们以享受神的同在为最上好的享受，一有空我们就想要跟主约会，享受主自己，一生竭力追求主自己，这样我们就能够擒拿私己的享受这只小狐狸。因为我们发现在主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主的同在中有完满的喜乐，我们不需要再寻求私己的享受。另外一种老我就是自私的牺牲跟舍己 selfish sacrifices and self-denials。 你知道连舍己也会带来更诡诈的己，保罗讲的，他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因为这个是自私的牺牲跟舍己。中世纪的柱上修道士，他们为了修道在柱顶上做了四分之一的事迹之后，他们有可能成为世上最自义的人，因为这种出于肉体的舍己对灵性毫无益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追求圣灵充满，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顺服神，我们否认自己，绝对遵行神的旨意、神的命令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擒拿自私的牺牲跟舍己这只小狐狸。还有一种老我是私己的成圣 selfish sanctification， 自私的成圣。如果有人常常意识到自己的属灵经历、属灵的成就、敬虔的操练而引以为傲，这个就叫做私己的成圣，自私的成圣。穆安德烈这样讲，他说成圣不能够跟谦卑分离，所以真实的成圣使人忘记自己，真实的成圣使人一直谦卑地仰望耶稣，持续地依赖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圣洁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不断追求全然成圣，让神亲自做工，我们定睛于神，而不是看自己有多少的进步。我们让神亲自做工，我们定睛于神，才能够擒拿私己的成圣这只小狐狸。那雅各中这位叫浑然不知自己生命的园中有小狐狸，他没有察觉，因为他待在墙内跟主交通的太愉快了，他觉得他已经得着了良人，所以他说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，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。他拥有良人，他把自己完全献给良人，他爱上了良人，他知道良人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，百合花象征纯洁。主耶稣这位好牧人，他牧养众圣徒，要使属他的人成为圣洁无有瑕疵。叫自认为自己属于良人，就是良人牧养的对象，他已经达到了属灵高峰，所以良人呼召他起来走出墙外去擒拿葡萄园的小狐狸的时候，他没有顺服，他体贴肉体，贪图安逸，结果 他失去了良人的同在，所以到了第三章，你看他不得不起来寻找良人。所以在第二章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时候加偶他不够顺服，他一定要学习，他一蒙主的光照要立刻认罪悔改，当主呼召他同去的时候，他要立刻顺服主，不可以推脱，他需要更深的进入神的里面，他需要更深的等候神，亲近神，他的意志要更完全的降服，单单要讨神的喜悦，而且定义要顺服主的命令，遵行主的旨意，这样他才能够保持神的同在。可惜这个时候的加偶他不愿意跟良人同去，他不但没有想要顺服，反而跟良人说，我的良人啊，求你等到天起凉风，日影飞去的时候，你要转回，我现在不跟你去了，可是你要转回来，你要回来，好像羚羊或小鹿在比特山上。这个比特山意思就是分离山，分离山暗示着加偶会跟良人分开一段时间。加偶认为天起凉风，日影飞去的时候，良人就会回来跟我在一起。天起凉风，日影飞去这句话在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作 The day break and the shadows flee away， 天色发亮，黑影消逝。只要天色发亮，天色发亮，黑影消失的时候，良人就会回来跟我在一起。他好像不是很在意良人的离去，他还不够明白不顺服会失去主的同在。他以为天色一转亮，良人会像羚羊小鹿一般自动出现，良人邀请他起来与他同去，一同去穿山越岭，走十字架的道路，跟老我征战，使他可以被带进复活的光景里面。但他没有顺服，没有听从良人的声音。一个人愿意让自己的己生命更多的死掉，更多的顺服主耶稣复活的形状，才会魔术在这个人身上。良人要加偶起来，请拿小狐狸，可是呢，他不懂得完全顺服。雅各第一章我们看见他很渴慕，所以他就得着主的同在。你要知道，一个人刚开始追求主，主愿意吸引他，稍稍得到的主的同在是恩典。所以他得着主的同在，在里面蛮有享受，但他不懂得顺服，就失去了主的同在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走在追求主跟顺服主这两条属灵的轨道上，我们要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。神一光照我们身上有几生命的小狐狸，就断然把他们交给主，主把我们的旧人和他自己同定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老我的奴仆。所以我们追求圣灵充满，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很乐意顺服，乐意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。我们在等候神、追求神的时候，圣灵也会把致死己生命的工作做在我们身上。神允许各种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考验临到我们，我们不能够依靠过去的得胜，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随时多方得胜。所以你不要把致死己生命看作是一次就能够成就的事，不是这样的，那个需要时间。所以你要天天仰望良人耶稣来帮助我们得胜这个老自己，一次只管一天，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，就我们要平信接受主的得胜生命，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得胜的主在我里面活着。我们认定自己天天与基督同死，天天向主完全降服，就信必与他同活，在信心中与复活主联合，天天与主同心同行同活。我们今天已经与主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所以我们是凭着单纯的信心与握有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主联合。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天，胜过死亡，征服了死亡，所以主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。我们与主一同得胜仇敌，一同坐在天上，心中满有安息。 我们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常常感谢神，做一个感恩的人，把心中所要的告诉主，一直定睛于复活升天得荣耀的主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得胜。有时候我们转个念，你知道你现在的思想不是正面的思想，主并不喜欢，你就转个念，然后改个口，你正在讲一句不对的话，赶快改个口讲对的话，注视荣耀的主，你就可以得胜。所以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天天得胜小狐狸，胜过环境的艰难，胜过世界的势力，胜过软弱跟下沉，胜过肉体跟魔鬼，我们可以仗着主的十字架夸胜。主耶稣的十字架永得胜，感谢主使我们与他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分享他一切得胜的权柄。愿主祝福参加聚会的每一位都成为得胜者，阿们。
颂赞诗选四十九首，颂赞诗选四十九首。
歌唱第三节，请坐。
是啊，是我。